我应当说，主啊，我接受这样的一个我，因为你这样造了我。虽然我在自己眼中并不美，但我相信我在你眼中一定常是美丽的。如果我不爱这样的自己，那我就会觉得别人比我强，比我幸运，而这正是嫉妒和吃醋的根源，是忧郁的主要原因。轻视自己一般是来自我们没法解救自己脱离某种缺失，或者纵有一片好心，却仍一错再错不能自拔。在这里我们会有放弃战斗甘做败将的诱惑。为解救自己脱离屡犯的危险，我想提供给你一位美国神恩运动者的经验，是一位吸毒的纽约青年的故事。他不是以自己的艰辛定制为基础，而更是要信赖基督救赎宝血的大能，那就是：第一，我承认，我接受，我无力解救自己脱离某种毛病；第二，我接受耶稣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那个毛病；第三，我把我的毛病献给耶稣；第四，感谢耶稣已经救我脱离了那个毛病，虽然事实上我还一再跌倒，重蹈覆辙。第五，如果那个毛病是我恋恋不舍不肯离开的，因为从它我得到乐趣感到满足，那我就把这不想离开的愿望献给耶稣。第六，感谢耶稣，因为他战胜了我的毛病，虽然他还存在我身上，甚而比以前更糟。结果如何呢？有两种可能，或是耶稣拿去那毛病的乐趣，或是转变环境。例如，如果犯罪的机会来自办公室里的某一个人，天主会把他调开。当然我们说过，我们应给圣神更多的空间。圣保禄说，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。他还说，我几时软弱，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他给圣神的空间多，而给意志的空间少。野心，忧郁的另一个原因是野心。野心的意思是说，把目标放得太高太难，自己没有相对的办法，能力有限，而还想非达成不可。如此目标与能力相距太远，结果必然地陷入忧郁之中。我们应接受自己的限度，对自己已有的天主恩赐感到满足，不要梦想空中楼阁或是领袖的宝座。傲慢，另一个忧郁的原因是傲慢。傲慢的人希望受人奉承、敬仰、称赞、重视和优待，一发觉并不如此被人崇拜，甚而还受屈辱时，就生气、怒发冲冠，抱怨别人对他不尊重，没有考虑他的才华、他的荣誉、他过去所有的贡献等等。为了抗议就脱离团体，断绝友谊，退隐田园，不再与人往来，批评那没有重视他才华的人。极亲爱的，我们要记得耶稣的话，他说，即使你被请去赴宴，不要去做首席，而应去做末席。做末席的人常是幸福的，因为在那里谁也不会赶他走。自我崇拜，自我崇拜是向自己顶礼膜拜。我们往往会幻想，我比别人好，在本组中最能干，神恩最多，最堪坐上那个位子，为那把交椅自己准备的最好。 兄弟姊妹们要小心，不要陷于自我崇拜之中。我是，只有天主才是，只有天主能说我是。一天，在驱魔的时候，我叫魔鬼告诉我他的名字，我是用英文问的，为了不影响当事人，因为他不懂英文。魔鬼用财大气粗的声调回答我 I am， 意即我是。兄弟姊妹们，当我们把自己常常摆在前面的时候，那就是效尤敌人的傲气了。其实我们应当说，我什么也不是，我是个罪人。或者如同圣母向天主所说的，我是主的仆人。我们知道，仆人在耶稣时代不算什么，与奴隶相等。罗马人甚而称之为 RES， 意即东西。若汉希哲答复来问他的是谁的法利赛人说，我是旷野里的呼声。他本来可以说我是墨西亚的前驱，可是他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声音，连人也不是。不幸的记忆。生命的岁月流转，许许多多的往事在我们的脑海中积存下来，犯过的重罪，对人的伤害，有过的错误与偏差，种种渐渐必须坦诚以对，要想抹去也几乎没有办法。面对不服天主诫命的记忆，只能承受良心的谴责与不安。我们先从父母说起，谁知道我们曾经多少次使他们难过，使他们流泪，因为我们反抗他们的劝告，没给他们的建议当回事儿。也可能我们把年老力衰的他们弃之不顾，他们等着关爱和帮助，我们非但没给他们，反使他们受了很多的苦。在记忆中，往往也会想起我们曾经故意伤害过人，欺压、侮辱、滥用权威，心狠手辣，对人的痛苦漠不关心，对有权势的偏心不公，对家人属下太严苛等等不一而足，还有疏忽对天主的本分，没有遵守教会的规戒，没有善尽自己的职务。这一切往往会在我们的记忆中出现，是一块墨石压在我们的心头上，夺走内心的平安与喜乐，因为它又把我们带回到往昔。往事虽已尘封，但随时可能复活起来。这些记忆唤起悲伤、不满与不安，因为我们再不能补救他们。但是耶稣愿意治好我们这些痛苦的回忆，把我们从沉寂往事的束缚中解救出来，还给我们一个自由的头脑。如果我们已经诚实地领过和好圣事，告明了自己的罪，那我们就应相信天主已经宽赦了我们，而且也应相信天主既然赦免了，天主也就忘记了。这样我们就不应再去想天主已经抹去不再记忆的那些罪过。如果我们不信他的宽赦，不信他对我们的爱，那实在是得罪天主。关于我们的过去，魔鬼总喜欢搞得乱七八糟，好夺去我们心灵的平安。可是我们应记得，天主是无限的慈善，没有什么是他不愿意宽恕的。天主还会继续的爱我们，虽然我们的过去是一团糟，没有什么可减轻罪过的理由。真服奥里约乃的传记技术。一天夜晚，他在附近堂区讲宽恕的道理。他说，纵然你们中有人在母亲的碗中下毒，天主也愿意宽恕他。 讲完道理后，他徒步回家。忽然路旁草丛中跳出来一个人，拿着手枪对准他说：神父，你今晚在道理中讲了我，是我给我妈下了毒，毒死了她。我只是概括的讲，奥里约乃说：那么天主真的会宽恕我吗？当然了，如果你愿意，天主现在就宽恕你。那个杀害母亲的人马上丢下枪，跪在神父跟前，痛哭流涕地办了告诫：兄弟姊妹们，天主常常宽恕，且宽恕一切。魔鬼叫我们想起过去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责斥他。一个人在基督内就是一个新受造物，看，旧人已去，新人已生。受到伤害的记忆，忧郁许多次也来自我们所受到的伤害，而且这也是忧戚的特别原因之一。我们从在母胎中开始，妈妈已有两三个孩子了，现在又发现怀了孕，她可能吓坏了，同样父亲也是。又一个孩子，他们喊说，真不应该，我们已经有三四个了。在那一刹那，母亲胎中的婴儿受到了伤害，名为拒绝的伤害。那孩子生下来会终生感到是被拒绝的，他感到忧伤，常想靠边站，拒绝参加团体。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，不合父母的心愿，他们希望的是个男孩。又是个女的，他们会喊说，多不幸，家里已经有两个女孩了。这个不为父母欢迎的女孩受到了被拒绝的伤害，对父母终生有感情上的困难。家庭在成长，家中有两三个、四个孩子，母亲或父亲对其中一个表示特别的关爱，或者其中一个被认为最丑、最乖或最不聪明。到了学龄期，有的回家成绩很好，有的则是满江红不及格。父母这时或者会说，你真是个笨蛋，看看你弟弟和你妹妹的成绩，你不害羞呀。这个孩子长大也会感到不如人，一无所能。有的父母则太溺爱，做什么都许可，把孩子惯坏了，长大成了个自私的人，极致离开家庭走进社会，接触到生活的残酷现实，不能再习惯的要什么有什么，就受到打击，陷于忧郁之中。再则，有的父母过于严厉，说是爱孩子，却总没有一个笑脸或一个抚爱。爸爸冷冰冰，说一不二，有的只是纠正和责骂。妈妈忙于学校或办公室，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，丢下孩子一个人在家玩。可是孩子需要的是妈妈的爱抚和爱吻，而不只是玩具。这种孩子长大却没有爱的经验，此种缺憾会伴他一生。许多青年不走正路而去吸毒，为非作歹，都是来自那些没有爱的家庭，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接受过爱，所以也没有办法相信兄弟有爱，也不能相信爱的天主。天主是爱。不久之前，修女给我讲了这样的故事。一位奶奶三番五次地来请求为小孙子找个工作。几天后，修女高兴地对她说，感谢天主，我为你的孙子找了工作。想不到老太太竟回答说，修女啊，谢谢，但太晚了，我的孙子已经有了工作，干土匪去了。我们问，像这样的孩子长大了，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彼此相爱？再者，还有在学校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，不是为开罪老师和教授， 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。可能老师有他们特别心爱的学生，虽然未必特别聪明或最用功，却使他们名列前茅。受到委屈的孩子看在眼里，藏在心里，经年累月，嫉妒、愤怒、仇视师长便油然而生。就如前面所说，学校里也未必常常公平，有时教授为使自己喜欢的或拜托过的学生升级，就问那些较容易的问题，而其他更优秀的反因问题较难而遭留级。学生对这种不公平往往耿耿于怀，终生不会忘记，想起来就生气。在这里，我们神父、修女、修会长上也应自我反省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我们没有好好接待你们，当你们见到我们紧张兮兮，当我们使你们难堪，当我们没有时间听你们，当我们讲道时常常批评骂人，没把积极的东西给人，我们谦虚地承认过错吧。有人之所以离开了天主，不再进堂领圣事，其原因可能是真实的，也可能只是他们认为的，那就是被某某神父错待了。一位太太一天向我坦白说，
我不再办告诫了，因为反正我要下地狱呀。
她见我诧异地接着说，在告诫时我给神父说宽赦为我很难，他当着我的面猛力把告诫的小窗一关，就说那你就下地狱去好了。兄弟姊妹们，有时我们也伤害了你们，我们给你们的天主是一位阎罗王西乃山的天主，只会降罚降灾，而没有讲爱的天主加尔瓦略山上的耶稣。兄弟姊妹们，我们必须承认，也求你们的宽恕。之后是在职业或工作上受到的委屈，多少的屈辱，多少的偏袒与特权，多少的不公平在一些机构之中，多少的升迁是黑箱作业，无功的人反而出现，多少的伤害，多少的剥削，由于害怕失去工作而无法自卫，竞争中多少的舞弊与不平，成绩还没揭晓，职位早已内定，失去一位亲人。忧郁的另一典型原因是妈妈太爱自己的子女了，奢望这个宝贝常是个小娃娃，谁也不能把他带走。可是孩子们渐渐长大，有了异性朋友，后来结婚了，妈妈于是陷于严重的忧郁之中，是那个外人把自己的宝贝拐跑了，他的心中于是产生了不满与仇恨，随时会想起抢他宝贝孩子的那人一大堆的缺憾，这就是婆媳之间的典型仇恨。亲爱的父母，你们应当相信，你们是由孤独开始的，最后还是归于孤独，这是自然的规律。孩子要离开你们，去为一个新的家庭营造生命，你们要效法圣母那卓绝的榜样，他30年的时间与自己的耶稣在家中乐享天伦，耶稣是他的一切，是他的宝贝，可是有一天耶稣离他而去，去做全人类的耶稣了。圣母知道他生育了耶稣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我们，于是他勇敢地把耶稣奉献出来作为牺牲。在这里我们也想对那些阻止子女圣召的父母说几句话。圣召是耶稣召教人献身于宗教生活，子女是在你们的之前先是天主的。如果耶稣这位老师呼唤他们追随在他左右，父母应感到光荣，并让子女们自由。对于孩子们的婚姻也是一样，做父母的不应阻挠子女与他们所定的人结婚。是的， 父母有义务给子女提供意见，使他们慎思明辨，明智行事，但不应阻挠他们。另外一个忧郁的原因是亲人的过失。天主不是把我们的亲人夺走了，而是把他们召回到他身边，为光荣赏报他们的。但是如果对天主没有一个活泼而深切的信仰，亡者的家人会忧伤欲绝，而且这种忧伤会显活在他们心中经年累月。为我们基督徒则要记得，生命并不止于墓穴，真正的生命却是从坟墓开始。别人称之为死亡的，对我们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。基督的门徒在洗礼中得到了永生的种子，他会永远生活在天主无尽的喜乐中。我在往返于加勒比亚海的游轮上做随船司铎10年之久。一天在海上，哥哥打电话来说，请回家，妈妈已病故。我从巴哈马乘第一班飞机动身，在飞机上我向天主说，我们做个合约，请使我不要哭，从到达家出殡直到登上回程的班机的时候。到了家，我内心感到妈妈并没有死，且还看见她生活在光荣的喜乐中。来吊唁的人甚多，我对他们说，我们高兴吧，妈妈已经在天国，我们为什么还哭呢？丧礼由主教主持，那时我好喜乐，像在婚礼时一样。就这样，在整个过程里，我都像在参加庆典，安慰着大家，直到登上了回程的飞机。忽然间，喜乐消失了，但我深信妈妈已在天国，我见她就在眼前，在天主的光中。兄弟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要有信德。在巴哈马，我有机会参加一位名人的丧礼，神父们身穿白色祭衣做复活节的弥撒，荣耀归天主。为举行丧礼，我们正进入这新的庆典气氛之中。圣保禄向德撒洛尼人说，你们不要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望德的人一样。可是某些人却愿意终生痛苦，或者也可说，他们是把痛苦当成了偶像，不哭不行。他们不愿意善作罢休，成形主旨，他们培养痛苦，崇拜痛苦，好像蛮高兴的。这一定不是来自天主。我记得在古典文学里，帝都黎维约描述特拉基买堕名战役时说，罗马人在哪里惨败，一位妇女正等着爱儿沙场归来时，却听到一个军人报告，你的儿子不在了，我亲眼看见他在我眼前倒地阵亡。那妇人没有一滴眼泪，却大声说，我早知道，我生的就是一个会死的人。值得注意，这是一位外教人，所以没有信德。一位亲友过世留下莫大的空虚，我们当然难过，但我们基督徒应当相信他还和我们在一起，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，而且现在他与天主更近，为我们也更为有益。